本届中非合作论坛在疫情下召开，中国派出外长王毅和商务部长王文涛出席，非洲国家元首参与的程度也不如以往。有评论认为，论规格，本届论坛无法和2018年在北京扩大召开的论坛相比。曾经观摩非洲合作论坛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却不认同，他向美国之音表示，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没有来到非洲，这次论坛的规格和过去相比没有明显区别。
习近平没有参加，可是习近平大家都知道不是峰会他不会参加嘛，李克强应该循过去惯例参加，没有来参加，这个大概是等级稍微低了一些，但是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没有差别。以我的观察啊，包括他们的几个这个中非合作论坛的文件，或者是说啊出席的，你看也有，还是有领导人，国家领导人去啊，包括南非的总统，包括埃及的总统。
据严振声的观察，中国与非洲多个主要国家关系仍然紧密，与个别国家的关系更有新的发展。
中国大陆跟奈及利亚关系一向好友好，跟这个伊索比亚跟肯亚也是，那跟南非关系更不用说。但是塞内加尔我觉得没有这么好的，竟然塞内加尔的外长会邀请跟王毅讲说请中国帮忙协助，就是参与对抗伊斯兰激进分子，那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有点超乎我们般的想象，表示说大家在非洲不仅希望中国是能够在经济上面建设上面医疗方面能够帮助，甚至也希望他在政治外交上面多出一点力吧。
在11月29日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发表演说，提到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65周年，双方在反帝制反殖民的斗争里结下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他又感谢非洲各国50年前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习近平表示，为实现非洲联盟确定明年有60%非洲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中国将再向非洲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是无偿援助，4亿剂由中方企业非洲国家联合生产方式提供。中方并将派出1500名医疗人员到当地协助抗疫。
本来大陆就已经授权几个非洲国家可以生产这个大陆的疫苗。大陆现在援助10亿的这个疫苗里头，大概有6亿是大陆这边做的，但是4亿它准备是授权在非洲帮忙生产疫苗，因为看起来这个未来这个需求还是蛮大，因为非洲目前为止全部打过1剂的好像不到20%呢。
但中国对非洲的金融承诺10多年来首次下降，习近平承诺向非洲提供400亿美元，将平均分配给非洲金融机构信贷额度，中国企业的投资、贸易融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金额与2018年提供的600亿美元相比减少超过 30%。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李友谈告诉美国之音，美中贸易战和新型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过去3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2018那次应该是最后的盛况了，习近平也出席嘛，然后也是参加国家非常多嘛，但是2018以后中共的整个国力衰退就开始了，转一点应该是中共的那个贸易战以后，它经济那个上升的幅度下滑，那内部经济开始出状况以后，他们原来答应的那个很多地方跳票，看到有刚果那个学校还有那个医院就答应要建的都没有建嘛。
法国《世界报》早前报道，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2008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总统与中国签署协议，中国为刚果建造铁路、公路、发电站等基础设施，以换取矿物等天然资源。据报道，10多年过去了，中国当初承诺的多项工程，包括超过30家医院和2所大学，仍未得到落实。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解释，中国国企或民企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会围绕一个方程式。
前二十年到呢，中国大举呢是投资非洲。
郑宇硕表示，大约二十年前，中国大举投资非洲、南美洲或亚洲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当时有人批评说，中国只想掠夺当地的资源，对当地的发展帮助有限。在这些项目实施的过程当中，往往没有尊重当地人和社区的利益，对当地人的居住或者就业造成坏影响。大型中国国企或者在海外投资的大企业都会提供额外的福利项目，最典型的是医院、学校，帮助当地妇女就业和生产等等。也因此，中国为当地建设医院、学校相当常见。以前有关的投资计划会强调具代表性的建筑，通常是大球场、国会大楼、办公大楼等等，后来可能觉得这样过于炫耀，于是才回归到一些福利项目。郑宇硕相信，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事件存在无法控制的因素。
这一类的项目呢，是希望呢是改善中国对外投资啊等等。
郑宇硕表示，这类项目是希望能改善中国对外投资的形象，改善中国和当地的关系。之所以出现所谓的违背承诺，其中一个主因是投资条件出现变化，尤其是采矿。矿物的国际价格起落很大，每当国际价格下跌或者储量不理想，钱赚的不多，建设医院、学校的承诺就可能无法兑现。在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举行前夕，中国国务院发表《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强调当前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中国与非洲更需要巩固伙伴关系。中国致力于不断巩固中非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非洲和平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1月26日在北京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反驳外界对中国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的指责。
过去历史上，西方国家包括你日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那就叫发展援助。那么中国现在提供的，就叫做债务陷阱，这个逻辑不成立。债务陷阱的故事都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媒体炮制出来的。
曾到非洲考察过当地经济社会实况的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硕认为，出现所谓债务陷阱问题，双方都责无旁贷。
当地的政府呢，好多时都贪污腐败。对于这些项目呢，
郑宇硕表示，非洲当地政府往往贪污腐败，对于有关项目是否可行，将来是否可以归本还债，缺乏详细的审查。现在的问题是，有关项目赚不到钱，甚至亏本，而中国则声称会根据项目条件接收资产。几乎同一时间，乌干达也传出同类的丑闻。乌干达媒体报道，当地唯一的机场六年前由政府向中国借贷2亿美元兴建，由于政府无力还款，机场可能由中国接管，但中国驻当地使馆发声明否认。有关争议预料会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出面解决。
乌干达政府呢，一方面呢就派员去北京求情，反对党呢就开始。
郑宇硕评论说，据报道，乌干达政府一方面派员到北京求情，另一方面反对党开始抨击政府处理不好，因为准备不足使国家陷入危机。这反映了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大问题，也就是一旦出现争端该如何解决。在乌干达事件当中，大家看到负责仲裁的是中国的仲裁委员会。拜登政府七月曾表示会重振繁荣非洲倡议，扩大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联系。 国务卿布林肯11月连续出访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三国。欧盟9月也宣布推行全球门户计划，包括对全球各地的基础设施、电子科技和环保项目进行高质量投资，加强贸易体系和供应链，强调要在全球建立互相联系而非依赖的关系。当中会优先讨论与非洲的合作计划，目的是加强在各地的基础设施和建立联系。郑宇硕认为，美国和欧盟的计划能否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待进一步观察。
楼梯就响得大声，但是呢就不是怎么见到人下来发展中国。
郑宇硕表示，目前是楼梯响声很大，但是没有看到有人走下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确实很大，中国投资非洲占了先机，一来早已习惯，而且他的工资确实便宜。如果要西方国家像中国那样派出数以万计技工去进行一项计划，工资可是天文数字。大型国企或基建公司也相对比较容易在国家银行借到优惠贷款。他说，非洲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深受中国影响，但美国也有中国难以企及的优势。
当然美国手上也有王牌的，就是世界银行。
郑宇硕说，美国手上也有王牌，就是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也可以借助在亚洲开发银行控股的日本。高科技的转移也可能比中国有吸引力，包括飞机工业、航空航天等等。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